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系统神学。在过去的四课当中，我们都在学习救恩次序的内容，也就是神如何把救恩应用在每个基督徒的个人生命当中。神当然在乎每个信徒的得救，但是神在意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得救，神的计划大过一个个个别的信徒。我们的得救不仅仅是个人与神的关系而已，神的心意远超我们个人的救恩。我们需要思考一个个被神拯救的基督徒个体如何作为神的百姓群体而生活。这一领域的神学我们称之为教会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一直在争论该如何理解教会生活，教会是什么，教会生活该如何组织等等。是谁构成了教会呢？我没有说什么构成了教会，我的问题是谁构成了教会。古德恩在《系统神学》一书中把教会定义为历史上所有耶稣基督里面真信徒所组成的社群。所以我们不能把教堂建筑物或者我们聚会的这个空间称作教会。教会是人组成的群体。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圣经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里的教会指的就是所有被基督的代赎之死而拯救的信徒们。历史上所有的真信徒，包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和旧约当中那些信靠应许之弥赛亚的信徒，都是被耶稣的宝血所拯救进入天国的百姓。然而我也要澄清一个概念，教会包括了基督降临以前信靠被应许之弥赛亚的真信徒，但这并不是说整个旧约以色列民族构成了旧约的教会，而是唯有那些在旧约时代凭着真信心被神拯救的人才是得救和教会的一员。保罗很清楚地在罗马书九到十一章提到以色列人中相信的渔民，他们是真正信靠基督的人。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谁是真以色列呢？在罗马书九章六节，保罗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保罗宣告说，并不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神的儿女，亚伯拉罕的真后裔是那些对神的应许有信心的人。使徒们都相信教会是神曾经给予以色列的应许所成就的真正属天群体。所以我们可以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看到，彼得称呼新约的基督徒们为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雅各在写信给各地的新约教会的时候，居然称呼他们为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而加拉太书的六章十六节则告诉我们，教会是神的以色列民，教会是旧约以色列的真正继任者。基于这一对教会的认识，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教会是属于主耶稣基督，教会是主的，因为是基督把教会带到世上来，是基督用自己的宝血买赎了教会。在马太福音16:18，耶稣告诉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一个人怎样可以进入真教会，成为教会的一员呢？是借着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教会是国际性的，在教会中不应当有种族、性别或者社会阶层带来的分割。这个世界给人群带来的分割应当在教会里面被消除，得着和好。在哥罗西书3:11，保罗说，在教会中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在十字架上，基督不但成为人和神之间和好的中保，基督也给人和人之间带来和好的可能性。保罗说，神的目的是在他里面造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从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建立起来的。因此信主的外邦人不再是外邦人，不再是陌生人，而是与信主的犹太人一起做神的百姓与国民。那这是不是说，一个人信主成为基督徒和加入教会以后，就不再是农村户口，不再是博士生了呢？不是的，神并不是要撤销我们的社会身份，而是说我们最核心定义我们真正身份的，不再是原先社会加给我们的身份，比如说单身、民工、海归、90后等等。核心身份是我们属于基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基督是我们的，基督成了我们最核心和最重要的身份标记。如果你读完过新约圣经，你一定会发现圣经中有很多关于教会的比喻。为什么呢？因为神想要帮助我们理解教会的本质和特征，为此他使用了很多比喻来帮助我们。这些比喻就好像一幅幅图画一样，使我们思考我们教会应当是什么样子的。总的来说，这些比喻可以分为4类，每一类比喻都可以帮助和教导我们认识神如何与他的百姓之间建立关系，以及我们该如何回应这样的关系。当我们讨论这些比喻的时候，思想这些比喻如何落实在你与教会的关系上，我们该如何在教会生活中体现出圣经给我们的这些比喻。我们先来看第一类，家庭的比喻。这也可能是我们最喜欢的比喻，是把教会比喻成为家庭。当保罗告诉提摩太该如何带领教会的时候，他叮嘱提摩太要把教会看作是一个家庭，所有的成员都是家庭的成员。因此提摩太前书5:1-2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总要清清洁洁的。以弗所书3:14说，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而耶稣称呼他的跟随者为弟兄姊妹。这幅画面是不是非常美好呢？这样的一个画面提醒我们，教会中成员与成员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深入的关系，而不是肤浅的关系。我们应当用爱心对待教会的其他成员，就像我们对待我们的家庭成员一样。在另一个家庭比喻中，当我们接收到稍微不太一样的信息，保罗把教会看作是基督的新娘。这个比喻给我们另一个角度去看待教会，因为我们或者说教会要作为新娘，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嫁给他， 所以我们要竭力地保守自己的圣洁，不被罪玷污。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比喻。第二组的比喻画面都是跟农业生产有关的。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教会被比作是一片田地，人所播种的却是神使之生长的。这些经文都有上下文中的独特应用，但是一个普遍的主题确实要我们在基督里得安息，并且依靠神得以在基督徒的敬虔生活上去成长。第三个是建筑物或者说圣殿比喻。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九节当中也被比作是一个建筑物，但是圣经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比喻是一个新圣殿的比喻，或者说是新约之下一座上帝的圣殿。虽然我们今天的语言通常也会把一个教会常常聚会的建筑物也称为教会，但是圣经所说的教会是指基督徒共同聚集的地方。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教会作为建筑物或者作为圣殿这样的一幅画面，更清楚地让我们看到神对教会的心意。旧约的圣殿目的是表明神住在他的百姓中间，神的荣耀向全世界彰显。所以作为新约的圣殿，我们要意识到神的灵住在我们中间，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也要向全世界彰显基督，这是我们作为圣殿的使命。既然如此，什么是把我们这些活石连接在这个建筑物上面的呢？是我们的共同兴趣吗？是我们的共同阶层、共同经历或者共同需求吗？都不是的，是圣灵，同一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相连接并且合而为一。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三个关于教会的比喻。最后，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概念，透过圣经中的多处经文体现出来，这可能是所有的比喻画面中最广为人知的，也是最生动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身体有不同的肢体，每个肢体都有其价值，每个肢体都是必须的，这样身体才能够按着神所设计的目的来发挥功用。这一比喻有两重的含义。首先，这一比喻呼吁教会的合一，我们应当在生活上被人看出是一个身体来。其次呢，这一比喻呼吁我们欣赏教会中的多元，尤其是不同的成员所拥有的不同恩赐。每个肢体都要用自己的恩赐来造就整个身体，这样神才能得着荣耀，而这个身体的头则是基督。现在我们看到了圣经给我们的多种不同的教会画面，作为家庭，作为田地，作为建筑物，以及作为身体。这些画面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教会和神对教会的心意。然而我们也要小心，不要让这些比喻取代了其他的经文所带来的信息。既然新约以各种各样比喻来形容教会，我们就不要只专注于任何一个比喻，更不要不当地强调某个比喻而排除其他比喻，这都可能会导致我们对教会持有偏颇的看法。用来形容教会的每个比喻都可以帮助我们加深了解神、 借着收纳我们进入教会所赋予我们的特权是何等的丰富。那今天的最后，我们也来分享教会的无形和有形。我们刚刚定义了教会是谁，教会要服侍谁，以及教会内信徒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既然神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为要向世界彰显他的荣耀，那么教会在现实中看起来是怎样的呢？从属灵的角度而言，教会作为所有真信徒的集合是不可见的，我们看不见一个有真信徒组成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人类不可能知道其他人类内心真实和最终的想法。我们当然可以看到那些来参加教会聚会的人和那些做了决定要跟随基督的人，我们也可以看到内在改变所带来的外在果效，但是我们却不能知道另一个人最终的属灵状态，只有神能知道。在提摩太后书2:19，保罗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所以当我们借着教会纪律除名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是像其他宗教或者宗派一样宣告说这个人不是基督徒了，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能说我们无法继续确认这个人所宣称的基督教信仰。这就意味着说，我们可以对其他人的救恩有一些认识，我们也会借着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所结出的果子对他的救恩非常有信心。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7:16也这样告诉我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但我们毕竟是可能会犯错的，我们对人的信心状态也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最终是神自己认识谁是属于他的羊，神不会犯错。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给无形的教会下一个定义。无形的教会是神眼中看见的教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基督的教会有有形可见的一面，正如我们在教会里面所看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称有形的教会为世上真基督徒眼中所看见的教会。有形的教会包括了所有宣称信靠基督并且在生活中结出信心果子之证据来的人。我们在圣经中多处看到这样的定义所带来的应用。保罗在写给很多有形教会的书信中称呼他们是教会，这是按照有形教会的定义而言的。例如在哥林多前书，他称这封信是写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在腓立门书1:1-2，他说这封信是写给我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的。同时呢，保罗也常常提及一些假先知和假教师，还有一些看起来像基督徒但其实已经离弃信仰的人。有时候他会提名，有的时候他不提名，但无论如何，这可以让我们看到，因为罪和人的错谬，有形的教会总会包括一些非基督徒。但是主在真教会的整全性上掌权，当主来审判神的家的时候，他会认出和区分出真信徒来。如果你觉得今天这堂课内容太多，什么都记不住，我盼望你能够记住，教会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教会使福音信息不仅仅是可听的，而且是可见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花了好几堂课呢，学完了救赎计划。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另外一个议题，叫教会论。我们每一个信徒在世上生活都要去教会聚会，对吧？但是呢，我们对教会有了解吗？我们通常会说，哎，你在哪一间教会？坦白说啊，我们之前每当说起一间教会的时候，前面会加一个名字，某某牧师的教会，就是仿佛那个教会是那个人的一样，对吧？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好好的来学习一下教会论。当然他列举了好几个比喻，这几个比喻当中哪一个对你的印象是最深的？同时呢，我们又是否留意到我们不要受某一个比喻的局限？这个很有趣，对不对？
对，对，他这里讲到关于教会的四个比喻嘛，第一个就是家庭的比喻，第二个是农业的比喻，第三个是建筑物或圣殿的比喻，最后一个是基督的身体。其实我最多常听到的就是有关基督的身体。
是
啊，对，这一点呢是不陌生的。
对，他这里的比喻，跟我们说教会每一个信徒之间彼此做肢体还有一点不同。他这里是把教会比作基督的身体。
对，其实教会它本来就有广义和狭义的两个不同的那个概念吧。就从广义的来说，其实所有的教会都是属基督的教会，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是去哪一个教会，我们去基督的教会，这是从广义上来讲。但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像刚才张凡老师提到的，就是某某牧师的教会或者某某教会，那都是一个比较狭义的教会，就是地方教会。那也是我对教会的一种认识吧，就是就像一个家一样的，因为那个某某教会就像一个家一样的，我们平常说回教会就是回到那个属灵的家。那教会它也的确像家一样，就是它有家的温暖，但同时它也像家一样会有矛盾产生，甚至会有伤害发生。
是。那我们会不会觉得每一个比喻都有它的优势，但同时呢又有它的局限，对吧？
没错。所以在我看来呢，所谓的不要执着于盯着某一个方面呢，就像是我们其实很多基督徒都会把教会当成一个家。这个当成家固然是没有错的，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太容易把这个家想象的很美好很完美。我们觉得大家都是神的儿女嘛，我们都是很懂得道理很有爱的一群人，所以这个家呢就应该很有爱心，很有包容，很温暖。一旦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感觉不到被爱被关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对教会产生失望。所以有的人因此离开教会，甚至因此离弃神，我就觉得这非常遗憾了。
是，
我记得以前曾经有一位姐妹她跟我说过，她说你不要认为基督徒都是很有爱心的。然后就好像是给我打了一针强心针一样。因为
预防针。
对，预防针。对，
哎呀，
是。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确确实实去经历到，其实我们想象的基督的身体或者是说教会它是很美好，确实如果是在神的眼中，教会它是完美无瑕疵的，但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确实并不那么完美，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
其实呢，就在今天早晨我在读一本书的时候，看到非常多关于教会的描述，比方说他说你不要试图去寻找一间完美的教会。因为呢这个世上不存在一间完美的教会，假如说你真的找到一间完美的教会，那么他们也不会接纳你，因为你是不完美的人。
对，所以那个在四个比喻里面他讲到这个身体的比喻嘛，就是我们互为肢体嘛。常常我们再去看这个教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忘记的说我们其实是这个其中的一个肢体。
对，
我们这个肢体在干嘛？我们做的很好吗？我们说别人没有爱心，我自己有爱心吗？其实我们常常会只看别人，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同时呢他还用另外一个说法，他说作为牧师呢，我们要真切地看到会众的处境和需要。所以作为牧师，他鼓励我们去看到会众的真实处境、真实场景，我们要在教会当中去对付一个又一个困难，一个又一个罪人所面临的挑战和挣扎。
是的，
那我们看到了这些比喻之后，我们要意识到这些比喻是给我们参考，同时呢又知道它有它的局限。最后呢，我们就看到了教会的无形和有形。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和聚会当中，有没有意识到教会的无形以及教会的有形呢？
对，就像我刚才也说，这个教会它有两个，就是广义和狭义。无形也可以说是广义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教会，这是无形的，就是我们看不到这个整个教会的一个状况是怎样，只有神能够看到。但是我们讲到有形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教会啊，或者是我们说的地方教会。那从这个无形的角度来说的话，那我们需要承认的就是我们人都是有限的，我们在大部分情况下，即使我们看到的我们认为是真实的，但它也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因此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说我们不要看环境，那其中我认为它就包括我们自己，也不要看我们身处的这个教会的环境。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教会看起来很旺，然后这个牧者他很有名望，他很有影响力，我们就欢欣鼓舞，我们就热情高涨。我们也不要因为教会看起来很荒凉，我们就很泄气，哎呀，觉得这个教会太冷淡了，太没有爱了，我就想离开。那对人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因为这个某某弟兄他看起来很有追求的样子，满口属灵的话语，那他的生命就很好。我们也不要因为看到某一个人他跌倒了，我们就一棍子把他打死，断定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真信徒。所以这就是从无形和有形带给我的一点思考吧。
我
想到的就是教会它的无形确实是只有神才知道看到教会的整全性。那有形的教会对我个人的一个影响就是，其实我们都是需要在教会里面去成长的，我们不能脱离一个有形教会的一个生活，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脱离的话，就好像很多人说，哎呀，我不需要去到那个地方教会去聚会，我不需要跟人去有接触，我在网络上我去听到，我去跟人分享就好了。其实这是会给我们的生命是有阻碍的。
是我们今天呢其实是刚刚开始来学习教会论，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机会继续去学习教会。那我们每一个信徒，包括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自己关于教会有怎样的认识呢？可能会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当然呢也有很多非常棒的理解经历，包括比喻。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对教会有哪些很好的体验、认识和分享呢？让我们一起在这样的学习当中互相来勉励，盼望教会在世上可以给我们带来莫大的造就和成长。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教会是圣的家，又是基督身体，生命居住房屋，何等神圣奥秘。教会乃是